佛法人生由达义法师主讲。欢迎收听又一集的佛法人生，今天直播室依然是 Adam 还有师父。师父阿弥陀佛。
Adam 好，各位听众好。
师父，前两天我有在看一些书籍，然后就是有留意到少林寺。其实讲到少林寺很多人都知道，对不对？
对，
不管信佛的也好不信佛的也好，大家都会想要去少林寺看一看。
对，
那包括以前你看像俄罗斯的总统啊、普京啊，他们都有去拜访过少林寺。
对，
那大家好像都知道说其实少林寺是主要修的是禅宗。
对，
它是禅宗的第一个道场嘛。
对，
那很多人其实大家也在想说到底什么是禅宗呢？
这个禅宗呢，就是因为我们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呢，那么到了唐朝的时候呢，一共有八大宗。那八大宗比较像大家知道的是净土宗啊、天台宗啊、华严宗啊，那么其中一个宗呢就叫禅宗。那么禅宗呢，它是根据这个楞伽经啊，还有这个金刚经啊，根据这个经典里面的思想内容去修、去悟、去证，所以它成为这个禅宗。其实释迦牟尼在印度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禅宗啊、净土宗啊、天台宗啊，那么但是因为好多经书呢从印度到了中国以后呢，那我们中国的那种高僧大德就根据某一部经、某一部论，按照里面的内容来修啊，来理解，现在形成了不同的这个宗派。
就每一个师父他们对每一本经书的了解不同，所以他们所翻译出来的不一样。
对，
那就形成了他们独立的一种宗派，对不对？
对，就像天台宗呢，就是智者大师呢，他是根据这个妙华莲华经，所以他成立了这个天台宗。为什么叫天台宗？因为他住在天台山。那么就在天台宗。那么像那个禅宗呢，就是那个达摩祖师把这个印度的这个禅法传到中国来，然后到了中国发扬光大。那么以前的祖师呢是根据这个楞伽经来传这个禅宗的，那么到了这个五指弘忍大师他是开始弘扬这个金刚经。后来把这个金刚经的精髓把它传给那个六祖慧能大师。现在这个就是这个禅宗啊，是我们中国八大宗派里面的其中之一。对，
那禅宗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呢？
禅宗主要的特色呢，就是叫不立无智，教外别传，以心传心。也就是说，它禅宗呢不像那个天台宗，或者华严宗，叫你要去研究好多经典，还有或者是像那个净土宗呢，就叫你每天念阿弥陀佛。那么禅宗呢，他就叫你每天就是要修禅，修禅主要是你不要讲话。他说，因为什么不要讲话呢？按照《金刚经》里面所讲，凡是有相，皆是希望呢。你讲话都是一种希望的。所以呢，他主要是叫你内观，希望你明心见性，参透你自己。
少讲话少动。
对，然后呢用这个般若光照来放光自信，希望你明心见性能够最后认识到你自己本来面目。所以呢禅宗的主要的特色呢，就是呢不重视这个语言文字的表达，我在于这个隐心应心所以大家都知道，你看像那个禅宗里面好多高僧大德他们呢传法的时候呢，并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来传给你，
对，
而是呢是以心应心，他觉得你修行修到一定的境界了，那么他师父把这个法就传给你。
那是不是修禅宗你就一定要习武呢？
那不一定，
因为联想到少林寺。
对，少林寺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菩提达摩住在那个少林寺面壁九年。那么后来呢他在坐禅的时候呢他就观察那个山上的这个动物 啊，他们的行动啊，
嗯，
然后到最后呢，自己呢就创造一套这个少林的这个功夫拳出来。
嗯，
所以呢，这个当我们提到少林的时候呢，就提到这个啊，这个功夫。
对啊，
对。但是我觉得少林寺呢，啊，它这个禅宗第一个道场，那么它最重要呢，就是它的禅法。
嗯，哦，就是说是因为它先有禅宗，然后就是在才有一些，比如说功夫。
对，
并不是说你习就是修行禅宗，你就一定要习武。
哦，那不一定，
哦，
不一定。还有你刚才呢提到这个达摩祖师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在禅宗里面。
嗯，
因为达摩祖师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印度的王子。
对。
那么他后来呢，他到了中国来啊，因为他在啊印度呢，他不想当王子，后来他就出家了。出家以后就修习修这个禅，那么他师父呢，他说你的缘分在中国，所以呢他就听他的师父的话啊，他就到了中国来。到中国的时候很艰难的，你想一想，一个印度人的出家人到中国来，
语言也不通，
那么这里面语言啊、生活习惯啊、各方面啊、气候啊都很不习惯。
嗯，
但是呢他为了为法忘其嘛，为了要实现他的师父的这个理想啊，现在他特地到了这个中国来，把这个禅宗的法传到中国来。那么中国也正因为有这个达摩祖师这样的人，所以呢，啊，这个禅宗在中国呢发扬得很快，发扬光大。
嗯，
因此呢，在中国好多的寺庙，啊，里面多多少少呢都跟禅有关系。
嗯，
我们中国的这个近代的这个太虚大师，他就讲说，我们中国佛教的特色在于禅。如果我们中国的佛教就没，如果说你离开这个禅呢？那你很难讲这个中国佛教。由此可以知道说中国佛教呢，啊，对这个出家人啊，对在家人啊，对整个社会啊影响都是很大。
嗯，
特别是呢中国的宋明理学，啊，朱熹的宋明理学，那么他也是受到这个啊禅宗啊这个六祖坛经啊的思想影响很大。
嗯，
那么讲到这个菩提达摩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有跟那梁武帝的这个故事。
嗯，
啊，就是他从印度呢到了中国啊，先到广州。那么这个梁武帝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信佛的，那么他也建了好多庙，度了好多出家人，然后做了好多善事。那么有一天他听说那个菩提达摩从这个印度到了中国来，是一位得道高僧。
嗯，
所以呢特地呢就派那个使臣到那个广州，啊，请他到这个金陵，就是现在南京啊，到那边去做客啊，到那边去请教佛法。
嗯，
那么当他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呢，这个梁武帝第一句话就问这个达摩祖师啊，他说大和尚呢，他说我啊做成信佛以后啊，我都建庙啊、度僧啊，做了好多的善事啊，
嗯，
我有没有功德？那么这个菩提达摩祖师就告诉他没有功德。
嗯，为什么？
对呀，啊，所以呢等一下告诉你为什么。嗯，这个就是藏着玄妙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梁武帝啊就觉得，哦，这个和尚可能不懂佛法啊。本来一般来讲就是说你见识啊，你度生啊，做到好多好多好，做了好多好事啊，
都会有功德吗？
应该有好多功德的，怎么是没有功德？
嗯，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不对机嘛，讲话不对机。那么这个啊，梁武帝呢对他也很冷淡，
嗯，
啊，不是很热情的款待他。
嗯，
啊，那么他看到的这个姻缘不成熟，所以呢离开了南京，那么就渡江啊，往北方走到了嵩山少林寺。所以呢我们当我们提到这个达摩祖师啊，就是一芦过江啊，一个芦苇哈，啊，过江他就到了那个北方去了。那刚才你问的好说，哎，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说没有功德？
对啊，他做了这么多善事，为什么说他没有功德？
对啊，因为达摩祖师所回答的是佛教里面的这个啊第一谛，因为佛教里面有这个熟谛，
哦，
有这个第一谛或者叫真谛。
哦，真谛有听过。
谛就是真理的意思。
哦，
这个真理的有两种真理，一种是世间上的真理，一种是出世间的真理啊。世间上就有一个相，啊，就是哇，你做好多好事啊，你功德无量啊。你是一个好人啊，你是一个怎么样子啊。
嗯，
那么如果说从真谛里面来讲呢，从是最高深的这个道理来讲呢，那么你不能去执着这个相，不能执着有功德。如果执着有功德，就变成有漏的功德，有漏的功德呢，这个功德就不彻底了。
哦，
啊，就像你帮一个人，如果你帮一个人，你老是记得说，哦，曾经花过多少钱帮过某某人，一直记在心里面的话呢，这一种挂碍。因为有一天呢，他如果对你 不客气啊，对你不感恩啊，不来帮忙你的话呢，你心里面就很难过很痛苦，那么就把你帮他的好事到最后变成一种烦恼痛苦。所以呢，
就帮了人就不要求回报，
对，
你不要记在心上，
对，
就很本能的去做这些事情，
对、所以呢，在我们世间上的这个真理呢是有极限性的，是有漏的功德、有漏就是有烦恼的功德、那么达摩祖师告诉的无功德，这个是从佛教的这个真谛或者第一谛或者是空谛的道理来告诉他啊。本来是如果说想我那个梁武帝，如果说他有智慧的话呢，他听到这句话呢，那么就能够投机。可是呢，那个时候梁武帝呢，还是修行还不是很高，所以他还执着这个外表的相。啊，因此他不能领悟这个达摩祖师他回答的深意。啊，真正有功德的，在《金刚经》里面讲过，功德如果有相的，不管你有多大，那么还是有数量可以数的，可以数的。那么是有极限性的，那么如果说你能够达到没有功德的功德，那就是没有限量的啊、所以那个
无限量的，
对、所以呢，在金刚经里面讲说，说无限的功德是无量无边，你不能用任何数目去形容它有多大多广。那么有限的功德呢，可以数的，有限的，不管你多大都有一个边际，都可数的。所以无限的功德比有限功德要大了很多很多，
对对对。
因此呢，达摩祖师回答这个梁武帝说，你说无功德，是无功德就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在里面。
他是没明白，
没有
参透，没
明白，对，这就是佛教里面的禅。禅里面就是有时候呢，你问的然后回答呢，好像是一个东一个西，完全不同。就像有另外一个那个禅宗的祖师，大家都知道都很出名的啊，就是那个赵州禅师，人家问他啊，说什么是佛法，然后呢他就说，你有没有来过我们这个寺庙啊，他说没有来过，他说喝茶去。那么另外一个呢啊，要问这个老禅师啊，什么是佛法，他说你有没有来过这个寺庙啊，他说来过，你说喝茶去，这第二个也喝茶去。然后呢，身边的侍者就觉得很奇怪，来过了请教佛教，没有来过呢的这个人来请教佛教，你叫他喝茶；有来过的来请教佛王，你要叫他要喝茶去，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也喝茶去，
让他自己去参透吗？
对，这个就是什么是佛法。佛法的话呢，没有一个法叫佛法。佛法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很简单的，很平时的，就像喝茶，喝茶你明白茶里面道理，就是佛法。所以《金刚经》里面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可是我们一般凡夫的人都没办法参透这个意思。因此呢，如果说我们明白这个禅的思想，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超越。因为我们不会被这种相、这种名字、这种框架把它绑住。因为如果说你在从注重这个外相啊，或者是文字啊，或者是一个框架的话呢，那你就画地自牢，你自己把它限制在里面。那么如果能够打破这个相，悟到这个吃世间法这个真理啊，这个真谛，那么你生活呢就会觉得很快乐很开心。所以佛教里面常常讲说，水月道场空中浮世啊。你看水月道场，就是我们在做道场修行，就像水里面的月亮一样，水的月亮你说有也可以，你说没有也对，
对对对
呀，你说没有，为什么我看看是实实在一个月亮在那个水里面，
水里，
那么你说有你又拿不到。所以呢，佛教里面就说，心经里面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
空
即是色，就是这个道理。这世间所有东西，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所以你在假里面呢，你要明白真的道理；在真里面呢，你要知道假的这个含义在里面。那我们这样的，无论是在家里也好，在公司也好，对人生的态度呢，才会更加的超越、自在、洒脱。
那我们讲回到禅宗，那禅宗它的修行跟我们如果说你修行其他宗派的话有什么不一样？
对，禅宗的话呢，就是刚开始它是叫你坐禅，
嗯，
因为它叫做行住坐卧。那么坐禅呢，坐能够比较容易让你心定下来，能够容易入道，能够
打坐
体验这个禅。 对，
嗯，
但是呢，这个打坐呢不是唯一的啊一个方法来代表禅，因为禅呢是在行住坐卧，在一切时一切地，无论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在参禅，那么这样才是最高境界的禅。如果说你执着坐禅才是禅的话呢，那你这个有这个着相，那你没办法真正得到禅的这个精髓。所以呢，在那个佛教里面有几句话说，坐一禅啊，就刚开始讲这样，他说行一禅，坐一禅，以目动静体安然。就是你在坐下来的时候呢可以参禅，啊，走路的时候呢也可以参禅，啊，你在讲话的时候可以参禅，你在没有讲话的时候也可以参禅，不管你在静跟动之间都可以参禅。因此呢，这个禅是遍一切处，随时随地都可以参禅。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只要你有智慧，你无论在什么地方的话呢，你都能够发现好的真理，好的奥秘。特别是做生意的人，像有的人觉得啊，我现在啊不知道怎么做生意啊，我好像觉得找不到做生意的机会。但是这对于一个会做生意的时候呢，这个商机无限啊，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呢，他都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做生意的这个机会。这个就是一个人有智慧跟没有智慧。
所以就是修行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去坐禅。
对了，
去静心，去养心， 对不对？
对，因为佛教里面讲，就是说，我们一个人要有智慧呢，首先要需要一个定的过程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常常修学戒、定、慧。戒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生活要有规律性啊，做人要一个原则，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那么你每天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一个星期，一个月，或一年，或五年，或十年里面，你总比要规划做什么，你要对生活要清清楚楚有一个规划，所以这个叫戒。那么定是什么呢？定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东西呢，我们心不要散乱，不要同一个时间做好多事情，到最后一样事情都做不成，所以我们应该专一集中。佛经里面说自心一一次无事不办，把心集中在一个点上，集中做一件事情，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能够做得成功。那么当你心集中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佛教里面呢说你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一种智慧，由这个定发起这个智慧，因为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就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像那个水，当一个湖里面的水就是说好多那个风浪很大的话呢，那么它那个水又加上这个水很浊的话呢，你这个水呢看不到湖底下是什么东西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这个湖的水能够非常平静，风平浪静，再加上这个水呢能够把它沉淀下来，那么这个水很清的时候呢，就水清能够见底，水清呢就能够知道这个底是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心如果能够修行养性，通过净化没有杂念以后，那么我们呢心里面呢就非常平静，当你平静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无论想什么东西都想得很清楚，无论对你的思考啊、记忆啊、判断事情啊，那么都有起到很大的帮助。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妙用呢？就是智慧的关系。有了智慧的话呢，什么东西都想通了，没有智慧呢，那么你就会觉得很被动。对。
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过达摩祖师，那师父想问一下说，达摩祖师跟禅宗到底他有什么很紧密的很直接的关系呢？就是除了达摩祖师的师父让他去弘扬佛法之外，
对，
他和这个禅宗到底有什么样紧密的特殊的关系呢？
当然了，特别是我们中国的禅宗，如果没有达摩祖师到我们中国来弘扬禅宗的话呢，可能我们现在不知道 禅宗是什么。
对对
对啊，所以呢，正因为呢，达摩祖师呢，他他非常听他的师父的话。
对
啊，他师父告诉说，你的禅法的因缘啊，在中国。
嗯，
所以呢，他特地到了中国来。到了中国来以后呢，他就希望说能够找一个人把这个法传出去。
嗯，
希望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后来呢，他呢到了这个嵩山以后啊，他就在山上啊里面有个石洞。这个洞里面专门在修行，然后呢，他修行很特别的，跟不是跟普通的坐禅一样，他叫面壁九年，就是他坐禅的时候是面对着墙壁的，不看人的，啊，但是呢，
修行
虽然是面壁，但是呢，你在洞的外面呢，不管是什么人，啊，想什么，他都知道的，
也很奇怪
呀。所以这个洞很特别，我在以前几年前曾经去过那个少林寺。那么我特地到那个少林寺的后山去看那个达摩祖师的面壁九年的那个洞。
嗯，
那么他当时在这面壁九年的时候呢，有一段啊很传奇的故事。因为他不是要等一个人把这个法传出去吗？把这个禅宗的法传出去吗？所以呢啊，后来呢就有一个叫慧可大师。慧可大师呢，他以前呢他是一个将军，一个武艺高强的，那么每次上战场的话呢，百战百胜，啊，非常有威风啊。那么到了后来呢，他就觉得我这一生当中啊，我杀死了好多无辜的人，
嗯，
所以呢心里面觉得很内疚，啊，感觉到很不安。那么有一天呢，听他们讲说，这个菩提达摩从印度来的，是一个高僧大德，在那边修行，所以呢特地呢到山上去。请教他，啊，他就告诉，啊，就问那个菩提达摩祖师啊，他就说呢，啊，我一生当中呢，我杀死好多人，啊，心里面呢，我刚开始他这点就说，啊，他说你来干嘛？他说我心不安，啊，请这个大和尚来给我安心。那么这个菩提达摩就跟他怎么讲呢？他说你把心拿来给我安。就在这个时候，在这时候呢，这个恶子，这个慧可大师就听到这句话，当时密心了不可得，当下开悟证道了。所以呢，这个对呀，所以这个菩提达摩就把这个禅宗的法就传给他了。
哦，
现在禅宗传法呢，不是说有一个物体，有个证书，有个什么印什么印哈来传给你的，我是全部都是用隐心传心，跟你讲几句话，一点破以后你开悟了。你证到这个法了，那么他就把这个法给你，所以这个就是达摩祖师。
他也没有实质性的去这样传法，他就是以一些，比如说你自己的感悟，
对，
然后他跟你讲了一些道理。
对了，那你领悟了，那么知道说你已经应心了，就把这个心法传给你。
哦，
所以呢，他问了说，
这么神奇？
对呀，他说你要请我安心，你把心拿给我看。
嗯，
当时密心了不可得，慧可大师呢，当下。开悟了，
开悟了，
对，就把这个法传给他。
他也很有慧根的，
对对对，
嗯，
就是后来呢，我们看禅宗的历史的话，如果说你，看这个慧能大师的故事啊，《六祖坛经》里面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慧能大师呢，
对，慧能大师，其实大家讲到禅宗的话，也会想到慧能大师这么一个人。
对，
那到底慧能大师到底他到底是谁？
慧能大师也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禅宗里面第六代祖师，后来把这个禅宗发扬光大，这个谁都没办法想得到的。
哦，
啊，人家也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魄力智慧，能够把这个禅宗发扬光大呢？包括现在的这个西方国家的好多那个教育家。哦，我以前住在美国，啊，纽约大学那边读书的，我也常常注意这方面，在哥伦比亚大学啊、耶鲁大学啊，啊，还有好多那个好多大学里面都有六祖坛经，
嗯，
那么有的那个大学里面还教这个六祖坛经，还把
它
当成研究，现在有好多翻译成英文的，啊，
哦，
对呀，
那可能翻译成英文比较好懂一点，
但是道理面蛮深的。那么我就问他有一声教授还有一声同学，我说为什么西方人对这部这个六祖坛经怎么样的重视呢？
嗯，
因为这个他说这个六祖坛经里面所讲的道理跟这个西方的这个教义的观念呢是切切相反的。 啊，所以他们就很好奇啊。在西方人来讲呢，就是你想要有智慧，那么一定要有知识啊，就是你要学好多这个好多好多道理，
对，
要记好多名相啊，然后通过这个积累，到最后多了，从量变到质变啊，从一个不聪明看事情，而且变成一个聪明人。
嗯，
那么这个六祖堂六祖大师呢，却与众不同，他是一个从来没有读过书的，字都不懂。
嗯，
可是呢，他对佛经怎么高深的道理呢，他能够悟透，他能够讲得出来啊。佛教里面讲明心见性，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乃至世间所有的学问都离不开我们的心。所以佛教里面呢，他强调不对外去追求，要向内觅显。向内觅显就是要去你自己去 探索自己，要你自己明心见性，所有的智慧从你自信里面开发出来。
所以说慧能大师他的智慧是无穷的，对吧？那我们到底要从哪一些途径可以去了解到像智能大师的这些教育方法？
我们可以从好多书里面可以了解到慧能大师他的思想啊，还有他生平啊。那么有一本书呢，是专门介绍很好的，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六祖坛经。这个六祖坛经呢，就是啊，把这个慧能大师啊，他一生啊所讲这个佛法的这个精华，还有他的生平，那么在这个六祖坛经里面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听起来六祖坛经这本书非常的丰富。那今天因为由于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下次会特别找一期来着重介绍六祖坛经，然后会介绍慧能大师。那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如果说各位听众对我们所讲的这些佛法想要更深入的了解的话，那大家可以亲临湛山精舍，那也可以打电话905-886-1522内线227查询。那湛山精舍每一个星期都会有不同的佛法开示，然后也会有不同的佛法课程。那如果说你对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所提到的一些法器法物有所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湛山精舍的法物流通处。那法物流通处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的10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半。那也很感谢师父今天在30分钟跟我们介绍了佛教的禅宗。那谢谢师父，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同一时间跟大家继续聊佛法人生。